亲爱的伙伴们，亲爱的挚友们，亲爱的蓝房卫士，亲爱的童工，亲爱的石夫长、五十夫长们，大家晚上好！感谢主啊，感谢主！我想，其实从昨天晚上，我们就很深的反思，很深的思想啊。我觉
进
得
入
就
爱。
是真的，有时候人生停顿下来。去思想一下自己要什么，其实也是一件美事。我不知道大家的五七八六过得怎样。我基本上从9月、10月、11月、12月，哇，每个月都有大事情，都有大事件，都有震动的事情发生。但是我觉得震动是好的，震动的时候我们更认识自己，震动的时候说不定震震两下金出来了，宝石出来了，还有珍珠也来了，那3张门票就准备好了，那岂不就是好事吗？好，感谢主。不管怎么样啊，当我们面对到各样的风浪的时候，要感恩，因为就是在风浪当中，我们遇见主哈。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生活太过平顺，你很难遇到主哈。有时候有风浪的时候，只要心态调对，动机放得对，我们就很容易被主遇见。那一定是最美、最美、最美、最好、最好、最好的一件事。阿门，阿门。阿门，好，感谢主哈。那我们呢？今天很快的来到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哈。感谢主哈，我们2026年的跨年聚会的海报已经准备完善了。我们2026年呢，我们有3天连续的聚会哈。我们12月30号，我们12月31号，还有1月1号，我们会有7点半我们开始敬拜哈，那过后呢，我们有会前祷告是7点钟，还有1月3号我们有与主明星哈，感谢主哈，1月3号也是我的这个健康计划的结束，好，感谢主啊，可以吃啦，好，我们的蓝房，我们的跨年呢，我们就希望我们今年还是一样哈、哦，可以跟大家一起的跨年，一起的思想，一起的思索，一起的来到看我们的2026年哈、哦。所以新的一年呢，新一年的起点，使得明明白白，走得清清楚楚，行得踏踏实实，中得完完全全，善得得得胜胜，感谢主哈、哦。记得吗？我在去年的跨年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去年了、啊，可能去年前年的这个五七八四的时候，我那时就跟大家讲说，其实这个金价跟银价，对不对？哇，我现在真的涨得好吓人啊！我因为当然啦，我不能怪别人啦，我就是常常要教课，然后呢，我们在本国呢要买到银真的不简单哈、哦，你就是说你不能在网上买的，你得到实体银行去买纸银哈、哦。那么呢，我那时候第一次其实我跟大家讲的时候，那时我就拖了一段时间才去买。我第一次买银的时候呢，那是多少钱？那时候呢，一克哈才大概是，一克不不，我买是多少啊？1公斤一克才是4块多马币，一克才4块多马币。我第二次买的时候，一克就是6块多马币。我第三次刚刚去买的时候。8块多马币，哇塞！你想看4块多到8块多，所以当然啦，当然我会跟大家分享，我当然有买啦，肯定有买啦，老早就买啦，金也老早就买啦，但是当然啦，现在已经很高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是时候啦，自己去祷告啦。但是确实是那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说我已经去买了，我还搞了一个银的一本小书，那但是。是网上就是网上不能添加，每次得跑到银行，所以现在买其实是蛮高了啦。但是不管怎么样啦，就是说 是，真的，这个，赢会更加可怕了，赢的涨幅更加可怕。所以我在预备这跨年的时候，我在看回过去的教导的时候，我觉得哇，我真的很多东西都在我们跨年的时候，或者在我们的犹太跨年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很多哈，都真的很多都应验哈，很多都应验哈。所以呀哈，但是我还等着啦，我还等着股市崩盘呢，真的，我还等着这个哈。那时候就有跟大家讲啊，但是我觉得应该撑不到多少了啦。但是所以大家投资真的要很谨慎哈。但是我记得这是我几年前就讲了的啊，对不对？OK，反正有我的那本不止为证，我那本不止，因为你去买赢的时候，它会打印嘛，打印你会看到日期嘛，买多少钱。你买多少等等，所以是咯，所以我在前几个月才加码的时候，那次才6块多，现在8块多，今天要涨到一开始要进9块了，哇，真的是好吓人呢，真的是，感谢主，所以呢，这个呢，我就觉得跨年的时候，每次我们来听先知说什么，我们来听世界说什么，你说重要吗？一年的起点是不是要起得明明白白，对不对？走得清清楚楚，行得踏踏实实，然后呢，善得完完，得得胜胜，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很重要了哈，真的很重要啊。是，那时候我跟大家讲黄金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是那时候我买的时候，大概是那好像是300多了，300多块，现在已经去到大概是多少啊？现在已经去，哎，我讲是马币啊，我讲是马币，我讲是马币，马币应该是300多。那时候我跟大家讲的时候，买的时候啊，当然有买啦，OK。现在是我刚刚那天去看是大概是。600多了，600多了，对，600多，所以涨大概1倍了啦，已经1倍，但是不管怎么样啦，我想就是说，哎呀，今天不聊这些，今天不聊这些，只是感慨啦，感慨，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跨年的时候，哎，主就跟我们讲，还记得那时候我跟大家分享其中一位先知，他讲说会涨到多少钱吗？500多是你500多，你是买1公斤才有500多哈。如果说你是买大概是100克以下的呢，大概都是600多，不是600多哈。金价银价我都很清楚啊。就是你到对，是这样对。所以啊，真的是好夸张，真的是。我记得更早年的时候，我们买的时候才200多马币而已啊。银价对银价今天已经涨到就是马币是已经九呃呃已经啊8000多，靠近9000了，已经靠近9000啊。对，所以就是呀，所以这个我们每次在收集那先知的预言，包括我们收集这世界的趋向的时候，我们就讲其中一个先知就有那时啊，如果你记得，你就记得那时候他讲银价会涨到多少，那时候我就开始买了，开始买。OK，好了，今天不是讲金银啦，OK，金银珠宝啦，OK，好，有问题问的话，周六再问啦，哦，周六与主明星再问啊，今天我们有很重要的，我今天要把这个全部把它分享完哈，银价的话看你怎样买哈，银价是看你怎么买，对，以利户讲的是人民币，丁梅林讲的是马币啊，所以马币如果你是在珠宝店买，大概是已经超过1万了哈，如果说你是在这个银。经营的商户买大概还是9000多啦，但是实际的价格大概是大概如果按国际金价啦，除非你买很多就便宜啦，国际金价银价大概9000多啦，大概这个在这个范围啦，大概如果你在托美宝光买，就是大概是超过1万的啦，超过1万啊，所以感谢主啊，这个主真的是很爱我们了啊。 我们在其实大概2年前我们就已经讲这个东西了，1年多啊，2年了，可能要到年尾了嘛，啊，1年多2年前已经讲了啊，所以真的是都是一个很好的预备了啊，我不知道，希望大家都已经预备好啊。OK，哎，这个5786才对哦，这个还没有换啊。OK，好，没关系，就是所以我就讲跨年是不是很重要？来，大家跟大家说。跨年是不是很重要？好，感谢主啊！所以希望，为什么我这次做3张的单张是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明年的这个我们明年一整年大概都会在跟这张图画一样哈。明年一整年大概呢，2026年呢，整个世界的设定呢，就是设定我们好像在比一场球赛这样紧张。所以你说2024已经紧张了，2025更紧张了，2026就简直像你在看球赛，你在看球赛的时候就会惊心胆跳，哇，我中心，快点射，快点射，哇，有，哎呀，什么情？所以是这种的环境啊，哇，2026，哇，我觉得蛮好玩的，所以2026我就打算更多的在家哈，更多的在家，更多的陪家人，更多的在家，不要更常出去了，就更多的在家，尽量的少出，尽量的躲在家，尽量的跟神关系好，跟家人关系好，我觉得可能是这样更好的安排啊。那接下来呢，所以呢，来大家跟大家说，跨年你一定要来，跨年一定很精彩。跨年一定很好玩，哈利路亚！叫买你的伙伴，叫买同伴，一起来，我们一起跨年哈，一起来学习啊，一定要来！所以呢，你就可以好好的学哈，好好的学，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哈。好，感谢主哈。那今年呢，我们过后1月份呢，我们就进到甘甜如蜜系列啊。甘甜如蜜呢，我会跟大家分享很好玩的东西啦啊。甘甜如蜜，其实甘甜如蜜应该是3克啊。一个放3克，一个放4克，我真的是觉得自己都好笑啊。OK，没关系。OK，昨天没好好查啊。OK，1月7号跟1月，其实原本我是打算休息1周的哦。所以就是这样放了。接下来我们就会是我们的贺岁特约哈，贺岁特约也非常好玩，对不对？过后呢，这也是我们的贺岁特约哈。所以希望大家，这是我们一连串准备的各样的特约活动哈。然后呢，我们过后就3月6号到6月15号，我们应该没改它的时间，应该一样。样哈，会在这个时间一起的，您的人生46.0。当然，今年我很可能会加多一个选项，原因很简单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过去5年这个 N 点我们走完了啊，到了第6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可以来到去，用比较科学的方式进食，我们试看哈、哦，所以我会多第三个选项给大家哈、哦，然后用比较科学的方式去进食试看，尝试看，反正第6年哈、哦，我们可以有一个转换接下来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马加热启示录》所以今天我又找到很多的动画，我觉得很好看，也想很好玩啊。所以跟大家补完这么多了，也跟大家讲完这么多背景了。那么呢，我觉得是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啊。那今天我们来到16课《启示录与自然界下》哈，自然界原本是准备只有1课，结果变得有3课啊，所以我们还是来到了大自然元素的属灵含义啊。OK，那很快的我就玩，直接跳到第三个部分啊，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我这个 PPT 越做越多，做到靠近300张了哈，真的，我觉得真的感谢主啊，真的很好玩啊。OK，那上次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彩虹，那现在今天就跟大家分享的是， 呀，就是进到海了哈，海啊，海的话呢，其实如果我们回到圣经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上海哦，在圣经里面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比较讲到的是混乱、黑暗、未受治理的力量哦。基本上你看到海啊，比如说圣经有提到的，比如说讲到说，神创造的时候。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这个我们大概理解就是海。海也代表人生命中未被神治理的部分，混乱的环境，属灵征战的领域。好，所以经文比如说，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神喝干深海，使海底成为道路啊！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是海呀、啊，就是有那敌基督假先知一个从陆地来的，一个从海来的，所以海一般上都好像往这个方向去解读了。当然，你说海有没有讲到好的东西呢？其实大概圣经的解读比较是往这个方向。当然，如果说我们很喜欢海的，海的风吹来的时候也是很美妙啦，哈，确实是。但是圣经大部分的情况讲到的，因为以色列那边原本就是，它离海比较远哈，所以它只有一个，比如说加利利湖，或者我们叫红海是海啊，也可以啦。但是一般上这里讲的是讲到深比较深的海啊，包括。如果讲到海，红海还淹没了这个整个的埃及的军队，对不对？好，感谢主。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比如说海的这个部分，它也有讲到是这个船把这个东西运来，它也能讲到是列国或者是外邦实力、政治权力，所以海也象征这些列国啊、政治体系等等万邦啊、群众啊。还有从海中来了四个兽还有海上的声音是多鸣的声音，包括我们看到敌基假先知敌基督啊，假先知敌基督假先知啊，是从海上来的，对不对？两只兽嘛，所以它也可以意含这是世界的系统，还有人群的声音、人心的潮流，还有外邦文化的冲击哈。好，那么呢？当然，海呢，它也象征这是这个试炼、考验、风暴、人生的动荡。门徒在海上遇见风浪，彼得在海上行走，所以这个大概我们看到人生的风暴、信心的考验啊，这个都跟海离不开哈。好，我们大概知道海的部分呢。那这样江的话呢，圣经往往提到江的部分，一般上都跟河差不多。河跟江的差别就是河比较小，江比较大，然后溪比较更小，大概这样差不多在一个范围了所以一般上，河的话，很多时候圣经会拿来比喻，是讲到圣灵或者讲到我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也就是我们跟圣灵有连接的一个美妙的关系所以河江河一般象征圣灵的运行、圣灵的工作经上有说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也有讲到说天使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呢就有什么呢？就有一道生命河的水，对不对？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所以我们讲，哎，我们看到一开始有神有羔羊，就有耶稣，接下来还有少了什么？少了圣灵，圣灵在这里就是一道生命河的水，就是意含着圣灵的意思咯。当然，包括如果我们看到伊甸园建出来的，基本上也是什么呢？也是河来到，为了滋润，为了祝福，为了灌溉全地包括圣经，我们也看到有一道河，河的分叉使神的百姓喜乐。所以呢，生命原本就是要水。就正如我们需要圣灵，我们需要神一样所以呢，我们滴滴云端，我们也很喜欢水，我们也很喜欢江，我们也是很喜欢河，我们也很喜欢溪，所以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真的很，我们很渴慕圣灵，我们很仰望圣灵，我们很切慕圣灵，我们也很爱慕圣灵好，现在湖呢，它象征着稳静然后呢，静思在神的安息中。我们看到常常呢，主会在加利利湖， 显神迹，甚至在加利利湖旁祷告，甚至在加利利湖来到去教导门徒，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能看到呢，其实哎，这个湖就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哈。感谢主，我觉得是很美的事。好，接下来泉呢？它象征着生命的源头，生命的起点，然后也是永不枯竭神的供应啊。比如说，我们看，因为我的百姓离弃我的活水的泉源，神自己表示他就是那个供给我们生命、供给活水的那位神。所以泉其实是蛮有这种生命的意涵。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次讲说哦，如果神开启你方言的领域。我们就像泉水在里面涌出来这样的感觉哈，所以呢，其实我想呢，其实就是方言这个我相信就是说，我相信如果主许可，如果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说主愿意开启我们，我们每个都可以有里面有新的方言，这新的方言涌出来的时候，它就像活水这样流出来，就像泉水这样涌出来。所以呢，哎，我觉得这是很美好了哈。所以呀，所以如果说神已经开启你，那么呢，你就好好用方言祷告。如果神还没开启你这个部分，或者是可能有些人，神特殊的就是不给他这方面的恩赐，有没有？也有哦，我有看过，就是说，有些人讲说啊，那种圣灵很强的那些牧者才可以带下医治。我也看过呢，那个牧者根本就没有方言的恩赐，他是在手按病人，病人也好，病人也得医治。所以呢，就是讲说，我们不能说，就是讲说，哦，你有方言就是有圣灵，没有方言就是没有圣灵。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哈。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得就是说，当然神有给你就哈利路亚。如果神还没给你，你跟主求啊。那如果主还是没给你，那可能神就是要让你学习另外的不同的功课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这样了哈。好，感谢主。那接下来是瀑布哈。瀑布呢是象征神灵道的强烈能力，倾倒、破碎与深度的这个呼召啊，属灵生命的转折力量啊，所以一般呢，你的瀑布发生深渊与深渊相应哈、啊，我觉得这也是很美很美的一件事啊，所以瀑布也是每次我不知道大家嘛，如果你到瀑布的时候呢，你看。我是讲天然瀑布啦，它的瀑布涌下来的时候，它会有一阵风会刮过来，或者气流会刮过来。这个气流哦，其实真的对身体很好，对各方面都是很棒的东西哈。所以呀，你会发觉这个瀑布啊，就能彰显出这个很有意义的属灵含义啊。那刚才提到的泉水呢，我们知道诗篇有讲到说，我们经过流泪谷，将谷变成泉源之地。也有讲到，人若喝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泉水也代表这是内在的生命，内里的人与圣灵连接的生命哈。OK，好。那接下来是沼，这个是沼泽哈，它象征停滞、无流动的信仰哈，所以没有圣灵的运作的生命，外有水却不产生生命，所以沼泽洼地不能治好，必为炎地哈，所以这个沼泽就是象征有点就是比较没有生命、没有流动的东西了。接下来，湿地它是象征着孕育、转化与隐藏成长的阶段。如果说打个比方，主给你看到的是一片的湿地，那可能它是代表着一个它是一个生物丰富的地方，代表神隐藏中预备复兴，也在旷野来到必有青草、苇子还有蒲草。它也是讲到一种的预备，一种的准备，一种隐藏的一个时段啊。好， 啊，现在圣经也有提到，是讲到里面的河。刚才我有读了哈。那其实这里我们知道，如果你去到耶路撒冷，你会去到耶路撒冷一个地方，它这个地方呢是很好玩的，它是叫西西加王的水道哦。所以当时我们知道，整个耶路撒冷在被围堵，在被围困，因为呢，当时亚述王带着军队来打这个不是亚述王不啦，不对不对，巴比伦王哈，带着巴比伦王，等下我想巴比伦亚述巴比伦巴比伦王来打他们的时候哈，那时候这个西西家王呢就想哈，我们为什么给他水喝？他们就把那个水呢。把他用把他圣经是讲说他叫那个强壮的人呢，就把他挖一条地道啊，结果呢，这个水外面围困着他们，以为他们没有水就会投降，结果呢，原来他们下面有水，所以这也意含着就是讲说我们外在不知道怎么枯干，旷野沙漠都好，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有一条跟神连接的水道。就们连绵不断的有这个水的涌进啊，所以我们就有这个生命了。好，那接下来最后一个是大自然的元素的这个分类是风气跟流。那这个我真的要跟大家深入的分享。景哈、哦、景我没有放哈、哦，景的话一般上它也是代表跟泉差不多，但是它因为是人打的嘛。所以他就更加倾向的是说到，就是讲到说，就是讲说自己也要有努力跟神的一个工作两个的结合。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有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哈，当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在挖井，所以我就知道对了啊。你看哦，挖井要挖什么？挖要挖泥土。所以挖泥土的时候，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说，我们在努力的来到去去让水源产生啊。所以我就看到他这个动作就意含着他在努力的寻求神，他在努力的来到寻找神，他在努力的来到寻求圣灵啊，这个的产生。所以井的发生的，如果他的井已经挖好了，就代表说，哦，他跟圣灵是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有一个美好的连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努力去追求过，那过后呢，成为一口美好的井了啊。好，OK，好，我继续往前讲哈。OK，好，接下来呢，你看哦，风气流还有这个天啊，这个部分其实在一起的啦。那么呢？大概我们看呢，圣经里面讲到灵哈，ra 是灵，对不对？所以 ra 是灵呢，它是灵、风还有气息，那这三个都是同一个原本。所以呢，灵、风、气是都是 ra，在希腊文，在希腊文是 puma，在希腊文是 ra，两个是一模一样，都是风灵气哈。那大概我跟大家讲过，对不对？讲到说，你看哦，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在里面的称为气息，在外面的称为风或者气流或者呼吸，对不对？所以呢，里面的我们讲圣灵充满，外的圣灵灌，对不对？里面的就是圣灵充满，就是指里面还有内住的圣灵的浇灌，就是什么呢？就是属于大能迹奇事证明所传的道的。所以这两者浇灌跟充满是很不一样。那或者是今天来到这个部分，我可能更加跟大家直接这样的分享。那其实如果我们看呢，那大概气跟气流呢，它是在上面，在上面。面的是气跟气流，所以呢，大概是天、二层天、三层天，它都属于气流哈，气流的部分啊。当然，大概在物质界的啊，跟一层天这个的，大概它比较是在外在的、外面的，它是风啊。如果在身体里面的，它是气或者是气息，在身体里最里面的就是灵。 所以这个东西是分不开的，它是连在一起，因为它原本用的基本上是一致。所以大概这三者，我怎么解释给大家听呢？那比如在上面的是气跟气流，空气中的运行却不一定被察觉，是风的来源跟条件。没有气流就不会有风哦，就这样简单哦。没有气流就不会有风哦。那风呢是可感知、可看见，它有影响的，吹了会动的，它带来改变环境的力量。所以风吹这意思吹，这个是约翰福音所说的，所以它象征的是圣灵的运行能力、工作跟果效。那么呢，在里面的在里面运行身体里面的，它是气或者气息，它是生命的维系，还是停了就死了？所以神将气吹进他的鼻孔啊，所以这个是神的 Ruah 气，所以神所赐的生命气息。但是呢，到里面在我们最里面的是灵，人真正的核心与神相交的部分。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人与神交通，敬拜还有启示的源头，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分法。其实你说他们一样吗？他们靠得很近。你说不一样吗？他们还真不一样。所以呢，大概灵在体最深处，决定生命的源头，气息在体内运行，维持人的存活，气流在空气中流动。塑造生活环境，风在外面显现，带来可感知的影响，你看到吗？好玩吗？所以这几个都是连在一起，或者是我这样讲哈，灵在体的最里面，气息运行在体内，气流持续流动，风可感知带影响。所以看不见的决定看得见的，性是所望之事的根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就是这样来了。OK，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对不对？非常有意思啊！所以大概呢，在上面的气跟气流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在上面的气跟气流，如果说在属灵里面你觉得很有趣的话，它是可以象征是圣灵的运行，还有恩高的这个涌流，还有启示持续的释放。而不停滞哈，所以神不是静止，而是活水的流。耶稣说：“信我的人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呢，我们大概能看到呢，如果说在运作的很多时候，这个是圣灵的流的一个图画咯，容易给大家看得更加容易明白咯啊。那大概这样的理解吧。那天上的气流，不好意思啊，我的小狗又来敲门了。他说：“哎呀，时间到了，我要来听课啊。”哦，感谢主啊。所以呢，就是很粘人呐、啊，他就常常是、啊、很会找人陪哈、哦。好，感谢主啊。来来来，躺好躺好，OK，我要教课了啊，OK。那么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如果在天上的这个气流属于属灵的层面哦，所以它是属灵的权柄啊，命令、季节、神的运行。所以诗篇说，使云彩为车，怎么读啊？这个字，还有行在风的翅膀上。那么呢，地下的气流，车。撵车撵车撵啊，车撵车车撵啊，车撵车撵。OK，好。然后呢，地上的运行呢，它属于生命与环境哈，人心、教会、家庭、城市中的属灵范围，悔改、祷告、敬拜所形成的流动啊。所以呢，它是但以理书就讲到属灵征战嘛，它拦截什么之类。所以所以。大概在这里的时候呢，我要跟大家讲哦，那大概呢，神呢，其实他在运行在天上的时候哈，他是有一股的气流的哈， 在天上，那有些人呢，他的属灵眼睛被打开的时候呢，他可以看到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来告诉我一下，你有没有曾经抬头看着整个的天空，或者看着整个城市的时候，你看到一点一点一点一点降下来，一点一点降下来，有没有看过？有谁看过的？来跟我给我回应说，有吗？有看过吗？一点一点一点，那这个不是很多人有看过，但是呢，有看过人他知道我讲什么，就好像他看着整个天的时候，有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下来呀。感谢主，静听有看过哈。那不是很多人在这方面有被开启过，但是如果你看到的时候，你也会发觉到有些城市这个点比较多，有些城市这个点没有这样多。为什么这样呢？那大概呢？那天上有这个神的荣光的气流哈，神的荣光的这个光的散发，它散发出一种的很特殊荣光的流，荣光的传输到周围，然后呢，天上就是有这股东西哈，然后呢，天上每一个部分都会有这种的东西哈。那么呢，来到了我们的世界的时候呢，这股气流哈，这股气流在天上有很多，对对，小点点，对的对的，你讲这个就是对了。所以这个小点点呢，它大概在天上哈有很多很多，就是都是在神的荣耀跟荣光当中，然后呢。有些时候，它这个的小点点的荣光在天上很多。如果你到天上的时候，你也会看到的，好像有一层的东西这样，小点点，小点点。那么呢，如果二层天很强烈的话呢，那大概在一层天，大概在地上呢，大概这样东西是比较少的。但是如果说哈，我们的二层天被打开了这个管道哈，那天上神对大家都公平的，因为每个三层天，不管世界在哪个角落，你都可以连接到这个天的这个的气息哈。但是呢，有些地方的恶者可能一直让人家犯罪、犯罪、犯罪，所以乌云灌溉的时候呢，这个小点点来到你城市的可能性就少了，或者是就稀了、就薄了。但是在一些很开的地方呢，它的小点点能落到这个地上是很饱满的。所以呢，你大概看这个，如果你是有开启看这个小点点的，你大概懂得我说什么，你就明白了说。就是讲说呢，有些城市的点比较多，有些城市的点没有这样多，你就能知道那个城市是通还是不通，或者那个城市通到底有多通。OK。那如果你明白，你如果你有看过，你也明白我说什么的，你跟我说一下明白了啊，不然的话我在想是不是我大家想我在讲神话故事，我在讲神话故事。在，如果你有开过眼睛，你就能看到，真的就有些地方真的很多点的，有些地方是没有的哈。OK，好，那不管怎么样呢，啊，就是讲说这个点呢，我们希望在我们城市更多，因为宇宙万物一切都属于神。但是呢，它的点有时候没有办法到一些很有罪恶的地方，或者被恶者加住、恶者拦阻住、恶者来到建立围墙把它围起来的地方，他们就能在下面为所欲为，做坏事、干坏事，就是这样的原因哈。所以呀呀呀，对对对，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我的眼睛是不是出现毛病了？我看的时候也是嘛，我就想说，主啊，我这么最近眼花缭乱啦，这么看什么东西啊，什么鬼啊，有这样东西的咩？一点一点一点的啊，但是不是每个人有开启这个。不是每个人有开过看这个部分呐、啊，你有开，你知道，你如果你有看过，你就知道我讲什么，就是一点点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有点像那个，比如说，你在有时候我们在画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画点点点点点点，跟那个东西很像的，而且它的那个东西是没有说每个点的大小不一样的了。所以很特别哦，对，你会觉得说，哎，好像我眼睛缭花，眼睛缭乱， 眼睛有病这样，对对对，它会跳动，它会跳动，哎，对对对，它会好像一直在走动这样，一直在走动，好像一点接一点在排队啦，在一点点点点这样点点点在走动这样。哦，我就是当时以为我眼睛出现毛病，但是其实不是，它其实就是啊，这个有些地方比较大，有些感谢主啊，原来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所以所以我们真的很盼望的，在地上是可以有效的将这个通天的管道把它打开，所以就是讲这样很简单。为什么有些教会你一进他的会所，你感觉到很舒服、很平安，甚至你能感觉很强烈的光，或者你能感觉很有神的同在？有些教会你去到里面，你就感觉哪有神的同在，就是比在我的家还糟糕，为什么呢？全是宗教，所以呢，就是讲说有些地方很通的，它的点能达到的，它的恩高，那这幅画，哎，这幅画就有点像了，对不对？啊，你看到吗？这个点点点，但是它的点不是这样啦，它是一个接一个接的比较密啦，一个降下来，一个一个降下来咯。对对对，有些人看的像小雨点是有的，像雨的点，但是它雨一般我们看不到的，但是它是看得到的啊。但是有些人看到的不是小雨点，他看到的就像孩子画的点这样的一个点一个点，它很突出的，很突出的，像好像你画一条线。那、啊、你就把那个线，你就把它擦掉，擦掉，擦掉，擦掉，间断，间断，间断，就像这样。而且它的大小不一样，对，一直在降的，一直有的，这样不能停的。你一转身就看到了。哦，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哈，我眼睛出现毛病了，糟糕了，以为是飞蚊症，对不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啦，很有意思啊，对啊，对不对啊？OK，好。感谢主啊，有找到有懂我的人，明白我的人啊，那就好啊。好，感谢主。OK，那么呢，那其实比如说打个比方，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就能跟大家讲，马来西亚的这个基督教的神山就很有这种的通天，它就很开哦，你就能感觉到这种的通，这种的开在这个在这个地方，所以这里的它的就更通了，所以更通你就能更加地连接到天哦，天连接到地也是这个原因啊。所以，但是当然啦，如果那个地方它的自身的条件原本就很开，那么呢，它也会吸引别的宗教实力也去那个地方哦，这个很正常哦。所以就好像我到了印度的阿姆里萨这个地方啊，达兰萨拉这个地方，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哇，瑜伽的进修之地，哎，怎么这样通的？真的是就是这样通哦。OK，好，那当然还有另外这个哪这个地方呢？上次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叫。就是这个叫蓝房，对不对？蓝房，在英国威尔斯的蓝房，我当时去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说，在你要很努力的去感受，或者很努力的去感觉，你才能感觉得到。但是大体上我没有太觉得太开朗。当然，我那时走到海边的时候，我就看回去那个。看回去，这个地方，我就看到好像有一个通天的管道哦，啊，但是呢，我照这个地方，我怎么去挖掘，我都没感觉到通天啊。啊，但是呢，最近我遇到一位比较属于先知性的女先知，我们聊起，我们到这个蓝房，她就说在那边，她真的感觉很强烈的恩膏。但是当然我没有啦，我没有啦，我是觉得说，平平也没有说太特殊啦，啊，但是到这个地方就是史密斯的这个的他的这个坟墓这个地方，我就感觉到很通啊，那个整个环境很通啦，我就感觉很通。还有史密斯他的家呢，他所在这个家啊，他住的家很奇妙，他已经给穆斯林买去了哦。 但是很奇妙，在这里我感觉我也感觉到很痛，我也感觉到很痛，而且我也感觉到那个恩膏还是流入在，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东西啦，这是很特别啊，所以呀，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呢，就是讲说啊，这个的去灵了，它是一直在神的宝座、神的所在，一直到什么到地上，其实全地都是他的，全地都是属于他的拥有。如果你真的没有信心的话，我来告诉你，真的，一天神开启你这个眼界，让你看到整个的点点都围绕着整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哇，神，原来你是那么厉害的一位神呐、啊！好，感谢主。接下来呢，在外面呢是风哈、哦，那风当然我们讲了啊、哦，圣灵像风一样哈、哦，对不对？然后风吹这一世吹，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风呢，我们大概能看到风呢，现在有很多风力发电啊，包括帆船啊，等等啊哈、哦。所以风它能产生是因为气流哈、哦，比如说有气压的上下的推动的时候，风才会产生。没有气流就不会有风啊，很简单啊。所以一定要有气流，比如说冷热的空气的交流底下就会产生风，还有整个的气压的上下，冷热的压力底下，它就会将风产生。所以风它是随着气流而产生。所以我想呢，就是说没有气流就没有风。我们常想要风，却忽略了气流。但神仙看里面有没有气流，所以这个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啦。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呢，就是说我们往往很多时候，我们想看到外在的风，哇，大风烈作，奔山翠石，然后呢，风后有火，对不对？但是我们却没有真正在乎里面微小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到最后还是跟神那个微小的声音的亲密更加有效，更加有意义啦。所以没有里面的运行，就不会有外面的彰显；没有隐藏中的流动，就不会有公开的影响。我觉得这话也是真实了啊、哦！所以大家要就是好好去明白这个，我们看大自然、自然界的时候，我们就能真的能看到，哇，原来我们神那么的伟大！原来你看原文到大环境到圣灵的功，都是连接一致。连接一致，连接一致，哇！我越考察神的话，我越觉得神的伟大，知道吗？就觉得说，哇，神你这么这样厉害的，你这么厉害到一个地步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是。好，感谢主。那接下来那跟大家分享几个有东风、西风、南风跟北风哈。那圣经一般上呢，如果提到东风呢，一般上它是讲到，审判或者是管教或者拆毁旧有的体系，这是东风哦。那比如说圣经说呢，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上啊，东风把蝗虫刮走。或者是我必在仇敌面前将他们分散，如同东风吹散。所以呢，大概东风是代表是神审判的风，吹散仇敌的风，管教与熬炼的风，吹干假冒为善的。的水汽哈、啊，这个是东风的意思哈、啊。那大概西风呢，大概是怜悯、神止息灾难或者是转机。圣经中唯一一次提到正面的部分，是唯圣经唯一一次提到正面，就是的西风代表神的怜悯啊。然后，怜悯的翻转，当埃及受到这个蝗虫时候，神使西风将蝗虫吹入大海啊，对不对？然后呢，西风代表神的介入，使困苦、混乱、捆绑离开啊，所以西风代表神拯救与埃及的风，吹开危机的风。带出生死大能的风，OK， 而接下来呢，北风哈，北风一般上都是讲到比较属于是，念经，坚固信心，带来属灵突破啊。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呢，在巴勒斯坦是干旱的这个情况，但是北风吹来的时候是寒冷的风哈，所以它是象征力量、寒冷挑战、属灵征战，还有经验生命。北风常代表神应许压力，使人被炼净。更依靠神，北风是思念、信仰、真实的风，使信徒成熟、根基稳定，进入他的旨意。北风象征，北风的含义，也象征着神的管教、洁净、吹散雾霾，使香气透入的风啊。OK，然后从北来的投敌，包括巴比伦啊，各个结盟，象征隐藏危险，还有撒旦的实力啊。所以一般其实北呢一般我看到好像北边好像在以色列的角度看都是基本上不太怎么好了，真的是这样啊，真的是这样啊。OK，南风呢是恩典、温暖、供应跟复苏哈，所以大概圣经我们能看到啦，讲到温暖啊，湿润啊，使花果舒展啊，使人心舒畅。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香气发出来。起了南风，他们就说将要热了，也果然如此温暖哦。吹起了和风，其实南风他们以为得意。OK，所以所以这个南风它的属灵意义是安慰、复兴、吹香气四散的风，也能象征出长时间在南风呢，我们也会肉体安逸，然后呢慢慢堕入什么呢？堕入肉体的陷阱了啊！所以大概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大概是这个意思了啊。好，而且再下来呢是龙卷风哈，那龙卷风是象征着神忽然强烈无法。忽视的介入常用于审判、整顿或者是转移命定哈，所以大概我们能看到呢，圣经里面有讲到龙卷风，包括暴风、旋风、神审判的大能临到的方式，以利亚不是轻轻的被接走啊，他是被旋风带走，象征神的全能不可透彻的荣耀啊，所以以利亚就这样的被带走了。OK，接下来台风跟暴风，它象征属灵征战。试炼跟突破的前夕的动荡哈，所以大概我们知道这个主呢，他在面对海上面对这个风，他是侧着这个风，这个风就平静啊。好，感谢主。然后在里面的或者是气或者气息呢，我们大概能看到它是在我们里面运行运转的。原文圣经是说这是。是讲到气息、生命的呼吸与 Ra 常互用哈，Ra 就是灵的意思啦，所以大概就是我们大概在这里最里面就是灵，在身体运作的气息，包括我们的呼吸管道啊等等，这都包含在这个气息也里面哦，所以没有气流就没有风。我们常想见风，却忽略气流。神先看里面有没有流动，所以呢，就是讲说，没有灵就没有灵，灵没有活过来，气息的流动也有限。我们常想看到有气息的流动，我们却忽略了灵的长大。所以呢，我们里面有没有气流，有没有灵可以很活跃，其实是看我们灵有长大多少了。所以到最后是灵哦，灵。当然我刚才讲了，最简单就是说，人呢原本就是神用泥土所造的，是很卑微的。但是神吹了一口气进到这个身体，这个身体。 这口气跟这个身体碰在一起的时候，人的魂就诞生了。所以结果圣经就讲说，人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原文是应该是人就成为了有灵的活魂，活魂才是比较好的翻译了哈。所以有灵的活人，这是神最奇妙的创造啊。最简单，如果说我们灵要长大，真的没有别的方法，只有是我们的灵跟神有更多的连接跟靠近，我们的灵才会长大。神当时吹一口气进到里面，那我们就得让这口气继续跟神的现在那口气继续的连接，继续的连接，我们的灵才会长大。你说对吗？不管你读经读几百倍。不管你恩高能力耍几百遍，到最后，如果我们是不愿意亲近神，不愿意跟神亲近、亲密、靠近、贴近、黏近、切慕、渴慕、爱慕，我将所有的同工的名字都叫一遍，对不对？这样的话，灵怎么可能长大呢？啊！所以大概我们看的这个气流，我觉得特别有趣，特别好玩哦。所以在上面的叫气或者气流，在外面的是风，在里面的是气或者气息，在最里面的是灵。所以呢，大家就明白了。OK，好啊，今天终于教完了启示录与自然界啊，所以大家大概应该也明白了啊，启示录跟自然界。我们现在很快的就来到去启示录与物质界哈。那启示录与物质界，我大概分两个部分跟大家分享哈。第17课就是启示录与物质界啊。第一呢是意象与人物哦，意象与人物，大概呢我们能看到不同的人物呢，在圣经就有不同的意表，也有不同的意涵哈。我觉得最简单的，我们先得分好的，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那我在教圣灵的课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首先我们得先分清楚谁是圣父、谁是圣子、谁是圣灵。当然，如果你跟我讲是一样的，那我就不想跟你去吵架，我也不想跟你去争论，我只能说感谢主。等到灵命再长进的时候，你就明白我说什么了。当然，有些人肯定他会跟你讲，圣父、圣子、圣灵是一样的，对，无可否认，圣父、圣子、圣灵他们都是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都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但是呢，他们在他们的三一神或者三位一体神都好，你要怎么讲无所谓。但是到最后，我们知道他们是同一位，但是他们却有三个不同的面相，有三个不同的功能呐。所以呢，大概呢，圣父呢，我觉得他是属于呵护我们；圣子呢，是呵爱我们。圣灵呢是呵呵我们啊，当然，如果你明白什么叫呵呵我们，你明白就明白，你不明白你就读那个字温和、温柔、甜蜜、甜美，你就能明白。所以大概呢，在这里呢，我就知道圣父呢，他是比较属于敬畏、威严、可畏，圣洁、爱戴，圣子呢比较属于怜悯、和蔼、可亲、荣美跟深爱。圣灵呢是温柔、温和、甜美、甜蜜、爱意跟浓意，这是比较属于，所以他们三个很不一样。所以同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意象啊、异梦啊等等，或者在启示录的意表底下它会有比较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圣父、圣子跟圣灵哈。那比如说我们如果在意象、异梦里面，他大概看到是。父亲或者是爸爸，大概呢，他比较属于是父亲是决定源头，决定的源头，权柄、身份、产业，一切父性的根源的天赋啊。所以大概呢，如果是父亲在意象异梦里面，他是比较属于代表是，源头生命的起点啊。 然后呢，权柄神所设立的身份，祝福与命定，遮盖怜悯与保护，管教是塑造生命，还有产业，还有是传承，这都属于是比较是父亲的一个代表跟表态啊。那接下来是妇女哈。那如果我们在圣经里面或者在异象异梦，我们看到妇女，她有两个比较直接的一个代表，一个是代表圣灵啊，所以圣灵呢孕育与生命生成的工作。那圣经里面呢他讲到圣灵要降临，因此你所要生的称为圣者。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还有圣灵所生的就是灵哈，所以大概呢，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呢，用在圣灵身上的一些的形容词啊，那我们知道呢，其实希腊文是很特别的，比如说我们就好像泰语这样啊，如果你男人你说你跟人家打招呼，你要说萨瓦迪卡，如果女人你要跟人家打招呼，你要讲萨瓦迪卡。不一样，一个卡一个卡，一个男人说的，一个是女人说的，对不对？所以呢，圣经里面呢，圣灵所用的词，很多时候是比较属圣经没有全部啦，但是有几个经文所用的是 feminist 的意思，也就是说呢，比如说比如我这样讲。如果我们讲泰语呢，他来到解释，来到问候大家，男孩子就要说 Sawadee Kap Sawadee Kap，女孩子就要说 Sawadee Kap 那如果说那你看到他怎么讲，你就知道他是男生或者女生，同样啦，变性人也大概是同样啦，因为没有第三个词嘛，你不可能男生叫 Sawadee Kap，女生叫 Sawadee Kap。变性人叫 sorry，不可能吗？没有这样的意思吗？所以大概语言里面不同的语言呢，它有男生说跟女生说。圣经里面有几处的经文呢，讲到圣灵说的一些东西，它是用 feminine 女生说的部分，所以我们能知道妇女她是比较倾向圣灵她的一个预表咯。当然，妇女她也可以代表是讲到是主的教会，因为圣经里面说什么呢？讲到说，耶稣是新郎，他要来娶他的新妇新娘，就是妇女哦，就是他的教会了。所以圣经说，教会如新妇，新耶路撒冷如新妇，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她是我们的母。教会在历史中传承、生长、养育属灵生命，所以大概我们能看到，它也代表是妇女啦，所以呢，大概如果妇女是强调她的孕育，然后生产还有生命的成型，包括这个是指的是圣灵的工作跟运行，如果强调是群体，婚约。圣洁还有等候，它是比较指的是教会咯。哦，OK，那大概呢？那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位弟兄姐妹呢，他就梦到高贵的妇女哈，他梦到一个高贵的妇女走进他的梦，然后呢就跟他讲一些话啦啊，比如说那大概在这里呢，他指的是他讲到说什么呢？这个对吗？是。这两个不同的。OK，那有一个弟兄和一个姐妹，他就梦到在梦里面，他就梦到有一个高贵的妇女哈，就在他梦里面出现，就是很高贵的或者很尊贵的哈。那过后好像那个妇女就是来到跟他说一些话了哈。当然我忘了他的梦怎么样了，大概是这样。那过后呢解读出来就讲说，他梦到那个梦里边妇女是代表圣灵要跟他讲一些话咯。当然包括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另外一个，他说他在进食第一天公司团建时，在酒店凌晨3点就梦到一个场景，说一个高贵的妇女要来接。我到一个特殊的地方哦，对，就是这个啦。OK，梦中呢，他就整理他的包包，然后呢，就是旧的 背包，然后呢，就是从背包，就是他要拿着一堆这样东西，对不对？然后他背起的，天外面下雪，外面有一个脚，一串的脚印，远远看着高贵妇女带着一个小女孩，一起走向我，走向我走来啊、当我握手，就另外讲，忽然妇女和那个小孩。小女孩啦，就小孩子合一了。当走到这个大门口，这时忽然发现自己的背包变成新的背包哦。所以这个意思大概我们能讲的，就是讲说，就是这里呢，大概你可以讲到，它有可以是代表圣灵，也可以代表是教会啊。当然，它也可以代表是妇女，可以代表是圣灵啊。小女孩在这里它也可以代表是教会。然后呢，就看到哦，他其实拿着旧的包，装着一连串这样的东西，可能主就告诉他，哎呀，你不要再拿旧的啦，你不要再用旧的模式、旧的方式，你要走到新的一个部分。所以你看到吗？有时候我们在梦里面，诶，原来这样的哦，原来还有这样的意思，对不对？好，接下来呢，就是跟耶稣有关系的呢，大概我们能看到，如果在梦里面，我们梦到新郎啊，当然他可能是你的白马王子。但是呢，有时候神也会用新郎来到代表是耶稣啊，因为圣经说他是新郎，要来接他的心腹，接他的教会。那如果说在梦里面，我们梦到牧羊人，他也可能是讲到耶稣啊。那如果我们梦到警察，他也可能是耶稣啊，因为就是这个警察去执行这个法律好的了哈。如果我们梦到是有一个牧师，他也可能是耶稣啊。所以一般上是这样。还有耶稣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是我们的好朋友啊，好牧人，好朋友。好知己、好伙伴啊，这都可以是耶稣的意思啊，所以耶稣的就真的蛮广的啦啊。如果说在梦里面，我们梦到婴孩或者婴儿是什么意思呢？那婴儿呢，如果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呢，它代表纯真与谦卑，象征单纯无自夸，信靠天父的心哈。所以马太福音说，怒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所以马太福音也说，你把这事要，是向婴孩显明。所以大概婴孩，他可以，如果你梦到一个婴孩，你变成了一个婴孩，他可能代表说，就是说，可能主要你来到回到像单纯。无自夸、谦卑这个样子咯，那包括主可能告诉你要依赖与顺服，象征全依靠神，柔软、柔和、顺服，然后呢，信靠引导咯，然后呢，像断奶的婴孩在他母亲的怀中，婴孩他也代表新生跟可塑造，象征生命的初成。容易塑造、被教导、形成啊，所以这个也是代表这个咯。所以有时候，当然，有时候，比如说，如果你自己在梦里面看到自己就是个 baby，在那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那可能主在告诉你说：“哎，你都几岁了？你的属灵灵命还像个婴孩这样啊？”也会咯。那当然啊，它也可能代表是属灵的属灵的开始或者新的事工。象征神的计划、复兴，还有历史中心的行动啊，生了一个小男孩，要用铁杖管辖万国啊，所以大概在这里呢，如果说，比如说你梦到说，哎。就是说，忽然间你梦到你是一个男生，你要生孩子了，那可能主在告诉说，哦，神可能要透过你要开始新的事工，或者开始新的东西咯，这样咯。OK，那弟兄姐妹他的梦就梦到生小孩的梦哈。他说，娱乐老师，我之前几次梦到自己怀孕，肚子很大，但没有出生。前几天梦到孩子终于生了，我知道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但我生活中没有彰显出来。请问老师要多久才能现实中知道是什么？所以大概呢，在这个梦里面，我们大概知道，就是说神要就是说对这个弟兄或者个姐妹，可能有一个新的事工，或者是新的企业。 新的产业、新的工作啊，要诞生出来了啊，但是他还不知道是什么啦。我不知道到现在他已经找到了没有了啊。那接下来呢？那弟兄姐妹呢就有梦到哈，好些弟兄姐妹梦到说，我生小孩，我生小孩，我生小孩，对不对？那么呢？当然，我真希望呢，我真希望，我真希望，就是说，哎，主如果许可，2026好来了吧？2026小赫诺，你来了吧？啊，但是呢，但很多弟兄姐妹有看到我们生小孩，但是到现在我都还没看到我的小孩啦。但是可能说不定主每次讲到的看到的这个小孩，可能就讲到是事工，或者讲到是新的起航，或者从游轮走到军舰啊，也可能。但是我真的盼望，如果主许可，按照神的心意。2026，让我们抱上小孩，哈利路亚，为我们祷告了哈。如果主许可了哈，如果主许可啊，呀，当然也可能属灵的小孩也对，也是哈。其实男女都无所谓啦，男也可以，女也可以啦，哈，我都 OK 啦啊，反正男也喜欢，女我也爱啦啊，OK 好。呀，看着这个图画祷告啊，赫诺生小孩，每天啊看着这个图画，然后宣告就可以了啊。OK，那接下来呢是孩子哈，那孩子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其实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哈使他站在他们中间啊，所以那当然婴孩的话是讲到更小喽。这孩子一般上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孩子大概是2到7岁，所以他更加象征是依赖、单纯跟柔软啊。所以如果说打个比方，如果在梦里面我们梦到是关于到小孩的话，那大概他比较代表的就讲到说主可能真的要我们回到2到7岁的那种最可爱、最活泼的时候。其实孩子呢，如果说他是1跟2岁啊。不好照顾的，整天哭的，然后呢，就是说，哎，又这3个小时、2个小时醒一次的，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呢，2到7岁最好玩的时候，我觉得啊，但是主也是有提醒我们啦，就是说这是谦卑、单纯、依赖、柔软呢，是进到天国最有效的一把钥匙了。如果说今天你已经牧养了很多年，带领教会也很多年，你忽然间梦到你自己变一个小孩，可能神在告诉你说：“我的儿子，回到你的2岁到7岁，不是讲你的智商，是讲你的谦卑、你的单纯、你的依赖、你的柔软。”我们牧养日子久了，我们越来越什么呢？越来越凶，越来越狠。越来越什么呢？越来越霸道，越来越宗教，越来越耍手段，越来越诡诈，你说呢？所以我觉得这也很应该去提醒大家了哈。OK，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去世的人呐、啊。如果你梦到去世的人呢，大概圣经里面有给我们答案呐、啊。他说：“你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又或呢？因为你们好像粉刷的坟墓，外表好看，里面却是装的死人跟骨头，一切污秽，对不对？然后当然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扫罗王，对不对？跑去来到去牵灵啊，我们讲牵灵砍崩牵魂，对，牵魂牵的谁呢？牵萨摩上来，但是一定不是萨摩，就是假冒的，因为萨摩不可能在地上上来的，萨摩已经到了天国的等候区哈，对，是这样啊，所以当如果我们梦到去世的人，可能他讲到是宗教。他也可能讲到是巫术或者邪术，对，巫术或者邪术了。所以，特别巫术跟邪术两者的差异，就是一个是比较是属于是，跟灵有关系的咯，哦。 比较另外一个是跟一个是跟法术有关系，一个是交鬼跟灵有关系的哈、哦，所以这两者它的差异在这里啦。所以交鬼的还有这个行巫术的基本上就是这堆东西啦啊，这堆东西啊。好，那这里有弟兄姐妹，他就梦到说去世的家人哦，去世的家人，所以他就讲说他梦到他的家人去世了。老师，我今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我母亲同一时间去，我父母同一时间去世，我的儿女都不在跟前，是外公跟前。当外公告诉我的时候，我们去到没看到父母的尸体，然后我心里就想，外公，我父母生病啥没告诉，所以大概他就是简单说，他就是梦到说他的父母去世了之类这样的东西啦。所以这个一般上跟去世的东西有关系的，基本上就是跟巫术、跟这种的交鬼的东西有关系，所以就是讲是一种的攻击咯。所以你不管它内容怎么样，就是起来先把按自己的头一下，那就说主啊，你破除掉一切不是从你而来的异梦，而来的梦全部断开先，再开保险的四个，再来到去就 OK 了咯啊。好，那接下来呢，意象与物质界嘛。物质界呢，我们大概看第一是交通工具啊，交通工具呢，如果我们看到圣经讲到什么呢？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去呢是需要交通工具的，属灵的去就是事工的扩张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如果你是行走自行车、摩托车，大概比较属于个人的侍奉。如果你是汽车，属于团体的，比如比较属于是，比较是团体的事工哈，比较是属于是教会类，但是可能如果汽车的话，它比较属于是比较属于它走在路上吗？走在路上可能是比较是属于牧养或者比较属于圣经类的咯。如果说你的看到自己的是一条船啊，或者是游艇，或者是一条的战舰啊，它是比较属于是比较属于是圣灵的属灵类的咯，这样咯。啊，如果说是巴士啊、卡车啊、货车啊，它比较属于联合行动众教会，飞机就比较属于跨境的一个使命啦、啊，宣教啊等等哦。哇哦不好意思等下火车啊，哎呀，我反正长话短说，我那天不小心一脚拽到那个门，结果我的脚就破了一个洞流了一个洞的血，然后刚才我一激动说一踢，我踢到我的灯的脚，哎呀，好痛啊！OK，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忍一下就好了。OK，火车是吧？等下我讲。OK，哎呀，好痛，真的是，哇，OK，哇，他的痛的你会麻掉，因为他就一个伤口在了嘛。OK，那大概呢？汽车它是侍奉的承载嘛，汽车主要的功能包括船也一样啦啊，承载人前进啊，让你走得更快啊，承载神托付的使命，然后呢，带领人往属天的目的咯哈。OK，等下，OK。那比如说你梦到的这个都属于是什么嘞？都属于是就是在地上走的吗？就是说，比如说，这是个人事工咯，这个是比较属于是比较是小组啊、团队啊、团体啊。你能如果我们属灵生命一直长大，我们就一直能有异象异梦跟随的话呢，大概可以看得很明显的，你能看到你大概能知道你的承载的工具越来越大了。如果船的话呢，大概就是这样咯，不同的船哦。那有些船是要引擎的，有些船是要划桨的。我有梦过自己，在一个季节的时候呢，我梦到自己在船上， 但是呢，滑桨是没有的。所以也就是说，主的意思就是说，一诺，你不要决定前面的方向，我带你到哪里，你就到哪里，你就跟着我走就好了，就这个意思咯。哦，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了啊，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啊。OK，那么呢，当然啦，如果是帆船的话，可能主就告诉你说，你不用划，我来，我自己会带你，风来你才走，没风你就停。如果说有引擎的，或者是有这种的战舰之类的，那证明说主已经相信你了，已经把那个船的引擎给了你了。所以我们从游艇嘛，对不对？我们就开始走到战舰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在就是往这方面继续晋升哦。那比如说，如果我们梦到火车啊，梦到火车哈，火车如果说我们梦到我们是，如果你梦到你是上去火车的话，那大概就讲说主可能要你去读神学院了。我有几次我都在为一些弟兄姐妹祷告，然后呢，有时为他祷告，说一祷告一闭上眼睛，看到他拿着行李走上什么呢？走上火车。那我就知道，主要他去读神学院啊，或者去装备。为什么呢？火车如果原文的英文的话叫 train 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训练，也就是说他是时间要去训练了，去深造了，去神学院了啊，这样的意思咯。所以火车是这个意思。那如果你看到老型的火车，那可能主要你上传统神学院。如果你看到是比较属于新型的火车。那大概主是告诉你说你要上什么呢？你要上比较现代的神学院或者比较是不属于传统邪术的神学院哦。那如果说这是你上火车啦，你是乘客啦。那如果说你是开火车，不管开新的旧的，那基本上可能主在告诉你说，要你去办神学院哦，要去办办这个的学校喽，办培训班哦，这样哦，OK，你是坐高铁还是上高铁呢？如果梦到黑色的跑车啊，黑色跑车，等下我跟你讲啦啊。黑色是代表特种部队了啊，特种部队那种真的是很神秘的特种部队了啊，车等车等啊、呃、车，等下我给你看啊，等下给你看啊，等下慢慢来。OK，那如果你梦到飞机，大概它比较属于它可以两种，一种是跨境的服饰当然你讲到网上的服饰也可以，或者是跨境的宣教。或者是他也可以讲到说，神会提升你，往天上飞，往地上转，就是说你会有更多属天的启示。但是条件你真的要看你是开车的还是坐车的，这很要。好像我自己看过自己啦，我看过自己是原本是开这样的小车，过我看到自己开巴士，过我看到自己坐在这个船上。我看到自己开着游轮，我看到自己开着战舰啊，我都有很多画画啊，有图为证啊，有图为证，有日期为证哦，这些不忽悠你的，OK。所以大概呢，我们能看到车不同的部位也有不同的属灵含义，我觉得也是很有趣啦。比如说我们看到燃油，引擎的话，大概能讲到是我们的属灵声量跟我们的灵的力量哈。比如说汽油的话呢，燃油的话是神的同在跟恩膏，方向盘是神的心意，还有是这个带领哈。如果梦开汽车，一般上可能神要你带领小组，或者是带领比较带领一些弟兄姐妹小组啊、小团体啊也有咯。然后比如说，如果说开大客车，就是主就可能说不定就是主要你成为一个教会的供应也可能哦。如果你在职场的话，可能就是你要供应教会的所需等等也是可能啊。轮胎是执行的行动跟执行力然后呢，车身是代表侍奉的外在的表现车灯跟镜子是代表神的话司机是代表神呼召的人大概这样咯你自己知道了啊。 OK，好，等下我再讲黑车。黑车，哎，我的黑车在哪里？我要讲黑车的来。OK，那弟兄姐妹的梦哈，它就是比如说这个寻找车的梦，这个有意思哈。那这个弟兄姐妹呢，在2024年就梦了一个梦，他就说呢，他说呢，他反正他的梦都是在找车、停车场、书包找车。有一次梦到他在停车场找车没找到，第二次又一次梦，书包里有车钥匙，但找有车钥匙但没找到车。第三次又梦就梦到书包里没有钥匙，也没有找到车。又一次又梦书包里没有车的钥匙，车的钥匙被丈夫偷偷藏起来，无法用车。所以呢，我就解读就跟他讲喽，就是讲说可能神真的有预备你去带领一个小团队，带领一个小组，带领一个小事工，对不对？但是呢，你就生命上有太多的事情拦阻到你什么？拦阻到你拿这个车喽？我就讲说，会不会你的丈夫也是你一个的拦阻嘞？因为老丈夫偷偷把它藏起来嘛，显然你丈夫不想你做喽，也可能是这样啊。OK，那弟兄姐妹也梦到车子被挡的异梦哈。他就梦到说呢，他进食第11天，夜间他梦到自己开着白色的车，他说我开这车开这开这困乏了，那困乏醒起来，车子开到山上半山腰，然后呢被石头卡着，车没办法动，过后呢他就找来4个人帮忙，然后只有3个愿意帮，梦中呢他就梦到自己又怎么开到哪里，所以显然就是讲到说，就是说。讲到就是说，他在他的侍奉服侍他的这个里面，面对着不同的各样的挑战哦。那我梦到我自己开着一个黑色的 SUV 我把它画下来了。2018年有图为证没有欺骗大家的哈。我就当时我就梦到我就我我我。我梦到还是看到意象，我都不大记得啦。反正梦也好，意象也好，差不多的东西啦。一个是醒着看着，一个睡着看着啦。所以我就看到自己开着一个黑色的这个的 SUV 的很美的一辆车啦，然后 SUV 就是一个很行动能力很强。我们讲 SUV 嘛，就是它是 sport 的嘛，sport car，sport 的嘛，它不是 sport car 啦，但是它是 sport 的啦。所以 SUV 2018年1月8月的彩虹，对不对？所以我生命很多彩虹跟你讲你看哦，这是然后呢，然后啊，2010年是差遣的彩虹，2013年6月18号是婚姻的双彩虹，对不对？然后呢，2020年6月18日是什么呢？是我的这个提升的双彩虹，对不对？然后呢，到了2023年7月15日，我的车就来了咯。这辆车跟刚才那辆车一样吗？当然不能讲100%一样啦。但是同样，它是黑色，它也是黑色。所以我想呢，其实黑色，我的车漂亮吗？大家臭美一下。人家说开马自达不塞车，你知道吗？当年张家辉说什么的？他说：“你开马自达，所以堵车，对不对？对不对？对。但是现在的马自达又邀请他来再打一次广告。他说呢：‘你开马自达不堵车。’ 我觉得太搞笑了，太搞笑了！所以感谢主啦。所以就是神真的预备了一辆黑色的马自达车给我。所以这辆车我刚拿下来的，不到2个星期就拿来做走岛的工作。我就开着这辆车绕了半岛一圈绕了半岛，最起码是6个州啦，因为那时候没有6州州选所以当时是新车，我就拿来绕整个的绕半岛绕半岛6个州来去祷告去守望所以一开始就已经献给神了，所以这辆车也拿来载很多的牧者，载很多的这个属灵的需要等等所以感谢主啦，神谢谢你让我有一辆我觉得还长得蛮漂亮的车了 啊，漂亮啊，对不对？我给臭美一下，所以这个辆车啊，所以当时候，所以呢，黑色一般上是代表是黑色的军装是代表隐形部队，或者是讲到是特种部队，所以呢，哎呀，就刚好我就驾上了这辆车，然后呢就隐藏的隐秘的哈、哦，所以呢呀，所以这辆车就是在好几次的走岛行动都派上用场啊。哦好些的这个牧者的聚会也能派上用场，所以很感恩呐、啊，感谢主啊。好，那么呢这个就是跟车有关系的咯，所以呀，所以感谢主啊。所以如果主呼召你，因为车的颜色有不同的呼召，如果你看到你的车是比较是属于是。蓝色的啊，它可能比较属于歧视性这方面的。比如说你的车，它是比较属于是橙色的，可能比较属于点火类型的啊。比如说你的车比较是代表是可能是像绿色的军车，那可能说的就是你是大军的行列的一部分啊，这样了。所以它有颜色，有不同，有很多的属灵特别的意义了哈。所以感谢主，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有意义啦，好玩啊，对不对？所以在主里面其实真的是蛮好玩的哈、哦。好、哦，感谢主啊、哦！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分享应该是真的差不多了哈、哦。我们下周再跟大家分享哈、哦。我下周希望把全部都分享完，那么呢，我们接下来就能静心的来到进入我们的跨年系列过后甜蜜系列。那么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当仁不让的直接就进到启示录的每个课题。好，感谢主，我们用这首歌《主，你是我的一切》来结束今天的分享。祝福大家，我是以诺，你的好朋友，你的伙伴，你的知己，和你在一起。红色的车可能代表是属于宝血类，就是说可能是带人信主的哈，传福音的哈。今天晚上大家有得着吗？大家有被启发吗？有更多的看见吗？白色的车可能它所代表的就是说属于是圣洁的啊，或者是也可以代表是敬拜的哈。这方面也可以哈，感谢主，祝福大家，我们今天课就到这里，祝你是我的一切，加油，我亲爱的伙伴，我们来临周六再跟大家一起回答问题，再跟大家一起来到与主明星，周六约定你。
谢。